请坐下。
大家放轻松啊！我们先宣布一下接下来的课程，你比较好做人生的规划。把你的笔拿起来。2020，接下来11月28要上课。202012月5号要上课，接下来那个12月7号到12月3号啊，讲堂佛七啊，师父听一次。202012月19日星期六，时间都一样，9:15到11:15。这是因为顾虑到许多法师都过午不食。这个考量的时间是站在法师的角度，因为他们很多人过中午就不吃，严格的持午，所以我们要尊重持戒的人。12月26号星期六，简单讲，11月28、12月5号、12月19日、12月26日，这是上课的时间。接下来2021年1月元旦，1、2、3天通通要上课。那么1月1号是皈依，那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啊，避免了十方啊劳师动众从老远的地方跑来皈依，那这样疫情的关系也怕讲堂失控。那么如果有来到讲堂的碰上了他想皈依，我们呢这珍惜他的这份诚意，那我们先呢在101登记一下，方便给个皈依证书，将来明年疫情可以控制住了啊，因为每个新闻都在报道疫苗已经出来了，那么希望明年呢祈祷明年我们这全球性的都能够过着没有心理压力的这个没有疫情的日子。所以这个1月1号本来是皈依，但是因为怕大家交叉感染，然后来自于十方舟车劳顿，所以师父就选择上课。为什么要上课呢？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几乎99.9%都住在高雄，几乎了都住在高雄。那么这样子大家不用劳师动众，那么网络榕树也直播，所以1月1号皈依改做直接就上课1月2号星期六上课，1月3号星期天上课。那么时间都是9:15到11:15。如果有临时状况，比如说师父身体不舒服或者是重感冒希望不要了所以你们回去做功课，帮我回向回向希望不要生病这个设身嘛，谁都做不了主。那么我们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到农历年，我师父呢就是尽量上课，因为从去年的农历年到现在，我们呢大半的时间都没有办法上课，所以师父的内疚愧对大众那么弘法利生是我的职责，但是在这个疫情的严重威胁之下，我们只好顾虑以健康为主为主。所以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共修在地下室，现在改在地下室，不能在7楼7楼就算 完工了也不能上去，务必到疫情控制以后。为什么呢？因为楼上是住的法师比丘啊，如果说你这个共修住在七楼，那么你坐这个电梯啊，我看这个新闻报道啊，上去下去按那个钮啊，按键啊，就有可能感染。所以为了保护僧团，目前我没有宣布以前不能上七楼共修，一律都在地下室。地下室也有洗手间，很方便。那么你拜完佛起来按就离开，这个是为了保护整个僧团啊。那么这个上课如果说顿教到一个段落，我们就接圆觉经。这个圆觉经啊，特别好，它是圆顿大教，因为它有华严的思想，也有顿悟的思想，所以圆觉经列为圆顿大教，与华严并列，是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要看师父的健康啊，然后也看大家的因缘。这里所有的课程希望能够如期的进行啊，除非有重大的事情、特别的事情，我们才改变星期六这个时间。那么顿教讲完了，讲圆觉经，圆觉经讲完了，我们继续讲华严，华严就恢复啊，星期天2点到5点的时间，当然这是计划了，计划啊、哦，所以我们走一步算一步啊，走一步算一步。那么你们在这里啊，每一个都要戴口罩啊，每一个人都要戴口罩，重点是保护师父，因为我戴口罩怎么讲经啊？所以你们戴这个口罩是慈悲的，不是装饰用的啊，你们这戴口罩含有慈悲心，怕感染到师父啊。所以说啊，哎，谢谢大家的合作哦。好，我们你们都写好了啊，在接近的时候我会继续再宣布。这一年的课程啊，我欠大家很多啊，希望上人啊，啊，师父呢能够健康，跟大家供养大家的法的喜悦。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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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欢迎啊，哎，各位法师啊，护法居士，来继续探讨今天的主题顿教，也就是顿悟、顿修、顿证。法啊，要讲啊，都必须有不同的名相切入。那么悟、修、证全在一念真如本性，并无二念。机会啊，它是属于懂得把握住重点的人。再讲一遍，机会是属于懂得把握住重点的人。修行也是这样子的，诸位，你今天你想明心见性，开发如来的究竟真如本性，也是人人本质具足的，今天就叫做机会。你要把万言全部放下，不愉快的事情暂时搁着，经济上的压力搁着，或者是你夫妻之间有一些需要再继续沟通的，暂时放下。因为机会是属于懂得把握住重点的人。诸位哦，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苏那长老尼， 他年岁太大了，太大了，换今天来讲就是八十几岁了，要去出家，外面全部都挡住。哎，后来佛陀允许了，他就说啊，年岁那么大怎么办呢？哎，剃度以后两个礼拜，两个礼拜证阿罗汉果，这就不是分年轻的。佛法在决下定决心要不要，下定决心要不要解脱自我，这不是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诸位，你可以看到许多三十岁那种个性，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他不学佛，答案都一样。哎，所以这个要改掉习气很不容易的，但是佛法就是一个机会。所以这个顿悟、顿修、顿证呢、啊，他体悟到明本性、见本性以后，他的心是圆满的。我们啊，他摆在法界的哪一个位置，通通叫做对。比如说，顿悟、顿修、顿证，达到明心见性，有了圆满的佛性，就像圆满的桌子一样。圆满的桌子，这个位置叫做第一号。这个桌子如果坐十个人，转一下，它有可能变第二号，有可能变三号，有可能变四号。所以，一个圆满的圣人，你卡不到他，因为他不会再向上起妄想，也不会落入阶位跟次第，哪个位置通通是法界本来的位置。法界就是没有位置，以缘起方便为位置。所以明心见性有什么好处，他的生活的心灵品质会提升到凡夫没有办法享受到的。所以假设说，我用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人请我讲经啊，去到那边的时候，他突然说啊，前面的长老啊致辞很久了，领导啊讲话讲得很长啊，那慧立法师啊，不好意思呢，今天时间到了呢，没有办法让你开示。我说哦，那好啊好啊，有人开示很好，领导讲话也一团和乐，太好了太好了。但是如果说他没有体悟圆满的清净自性啊，他立刻就爆发，会起烦恼的。啊，你跟我联络了半年，你就竟然叫我来开示，你不让我上台，这就底下的人就起哄了。顿悟的人，他转个弯就是真理，他不会卡死在一个念头里面。哦，好好，很好，圆满。还有一点，我用一个比喻，大家比较容易，就是顿悟、顿修、顿证，明本心、见本性的圣者，他找到了自性的秘密花园。什么叫做找到自性的秘密花园呢？用这个意思，就这个秘密不是神秘，而是说你必须证悟证量，你才有办法享受这一座啊天然自性庄严的花园。花园如果开悟见性，你可以让你的清净自性这座花园让它百花盛开，就像八大宗派一样，你可以尊重每一个宗派，乃至于小圣的诚实跟具色，两个宗派加起来十大宗派各自发挥。 诸位，彻悟的人不会说我这为了衬托我这一朵娇艳的花朵，把其他的花全部砍掉，剩下我这一朵花。彻悟的人没有，彻悟的人不是击垮对方而享受这份荣耀，不是，刚好相反，彻悟心性的人是成就无量无边的众生而享受这份共有的成就，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如来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绝对的慈悲，绝对的喜舍。因此证悟这圣人这一座花园是无比的庄严，他容许所有不同意见的乃至于伤害他的恶毒的语言，乃至于无量众生都赞叹这个圣人，这个圣人拥有这个秘密花园不增不减。所以所谓容许的意思是他有很大的雅量，如佛一般的啊，不，佛陀不会说哎，你意见跟他不同他就不度你，不会的，他等待因缘。有的比较顽劣分子没有办法，现在的时空起不了作用，非常的顽劣，你拿他也没办法。所以这个秘密花园啊，当你开采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心性是这么美的。诸位，我们刚讲的顿悟顿修顿证摆在哪个位置都是法界最好的位置。为什么？好，比如说今天我到某一个地方去啊，这些哎都很厉害的啊，比如说哦了不起的修行人啊，那我也很乐意扮演那么一棵小草。为什么？那棵小草也是法界最好的位置啊。何以故？这些小草是绿色的，如果你有法界的思想，衬托别人的好哦，别人争奇斗艳，花奇香无比，小草也是扮演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诸位，佛法它的可贵是让你这一辈子拥有无穷无尽智慧的泉源，就像你挖到甘露法语，你可以起死回生。佛法可以运用在你的生命当中每一个时空，这叫做伟大。如果佛法没有办法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啊，那我们的生命再怎么活都是财色名食睡，都是这样子过日子而已。你哪一个有钱啊，有钱不用死啊，是不是？哎，以前的皇帝到现在哪一个活的呀，是不是？用清朝来讲就好了啊。所以大家慢慢的去体悟，这个世间呢，唯有佛陀讲的是究竟义，证悟的圣者不会与人争的，因为他自信本质光明。诸位，自信没有光明的人，他是要借重这个名跟利来照耀啊，照耀是外来的，你走到哪里大家都是哦，这个人很富有啊，这个人很有势力，那大概用这些名啊利啊事业啊来装扮自己。彻悟的人不要，大彻大悟的人他就是随便穿着一件破烂的衣服一样光明无量。世间人拥有几种？有车有房有梦想有尊严，有车有房有梦想有尊严，就是缺乏佛法。这个世间就变成生命的遗憾，因为他所追逐的东西是生灭的，是幻灭的，是如梦的，他体会不出来。所以证悟的圣者 不以人争，因为他自性本来就是光明的啊。因此啊，我们学佛以后有了这个直气如来的本怀，你的生命时时刻刻就变成奇迹。现在就看大家要与不要。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顿教。那么顿教，先讲一些总相。总相，那么你们这边虽然那边没有资料，但是我会把它讲得非常详细，你不会有疑惑的。我先把几个字念一下，再慢慢来解释。我们说小始中顿言，小教、始教、中教、顿教、圆教。我们从华严经贤首五教仪把它揭露出来，这顿教。所以顿教中啊，总不说法相，唯辨真性。辨就是分辨呢，唯就是只有，只分辨真如自性。顿教中总不说法相，唯辨真性。这意思是说，这个圆顿的一圣顿教，真如绝代，本质现成。顿教中都在解释这个一圣的顿教当中，它的真如是绝代的，它本质圆成，本质现成，它就是现成的啊。若论佛法，一切现成，真如绝代，本质圆成。所以顿教中不说法相，唯辨真性。辨真性啊，有三个角度切入。一，相境离念为一真性。二，法身无为，不堕诸数。第三，依真而住，不谈国度。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我们真如自性呢？顿教中的真如自性呢，就是你相境离念。意思是说，如果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还没有办法离相，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妄执、妄念、妄分别，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体会真如自性。所以相境离念为一真性，这是顿教中讲的。第二，顿教中讲的不谈三身，法身本质无为，就是智慧当中就是法身，自身即是法身，法身就是无为，无为就是充满智慧，然后不堕诸数，不会落入数量。诸数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不会落入语言、文字、观念、数量，不会的。对，两个人心境不一样。如果你顿悟的人拿一万块来供养常住，顿悟的人他念他都不会念，因为他心跟法界一样，他觉得佛弟子做该做的工作。但是这个世间人就不一样啊，是以世间人一定会堕入诸数的。我今天拿一万块来文殊讲堂供养，他会落入说我供养一万而来了，希望你们来招呼招呼，当然我们也礼貌上还是会招呼。所以这就两个人看起来一模一样，都供养一万块， 一个是生灭法，因为他一直住着我供养一万，一个是不生不灭无为之道，这一万块仍然是缘起，缘起就是充满智慧的透视才了解，因为缘起不自生不他生，也不是共生，因为它是缘生，缘生就是空无自性，一万块还是空无自性，空无自性就是法身，就是无为，就是不堕诸数。那就有的人就问了，啊，师父啊，那你这样讲的话，那我这个儿子啊要考试的话，那就像你这样讲的第一名跟最后名一样咯？哦，不一样啊，站在缘起法你必须考第一名，没有尽人力拿呢，可以叫做听天命呢，对不对？在众多的竞争当中，你必须不坏世俗地而讲第一义地。好了，假设说啊，他不幸考上了第二名，那做父母亲的就不要太责备他了，他已经尽力了，第一名也空，第二名还是空啊，最后一名也是空性，但是呢站在这个世俗地了，哎，交代着过去。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不坏缘起的事项，倒不是说哦，你体悟到无为法就不努力不用功，刚好相反。所以佛法是最积极的宗教，因为啊，它是精进法，用智慧在精进的，也是用智慧在解脱的。第三点，唯辨真性，就是说顿教宗啊不讲国度。我们常常讲净土法门，有的人念净土法门，因为唯辨真性，顿教宗用智慧依真心而住，住于无所住，不谈国度。所谓这个度，我们说清净国度，这个度是智慧还有境界，如来的智慧，如来的境界，如来的慈悲心、喜舍心，综合的一个概念，因为这样比较具体。如果不这样讲的话，如果你把这个度当作是土，诸位，我们现在是业力所变现出来的正义恶报，脚必须踩着土地，你才能过火。我们必须受地心引力的影响，这就是你的业力所变，怨不得谁，是不是？就是啊，我爸爸妈妈把我生出来，但是如果说没有你的业力，爸爸妈妈也生不出来。因此啊，人没有选择啊投胎转世的权利，除非你是八地菩萨，没有隔音之谜。好了，那现在我们讲了啊，唯辨真性，依真而住，非国度。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那个就是用人类凡夫的概念去讲你所能理解的事情。如果讲如来的境界，那一句话也不能说，不是观念，不是符号，不堕诸数，唯辨真性，那凡夫哪个有办法啊？如果你今天大彻大悟，那你坐在这儿就是菩萨做影响众啊，是不是赞叹你啊？但是有几个有这样子的功夫呢？所以一真二住非国度，这是顿教中以智慧心安住在真如自性当中，一切法无所住，而不论见教所谈的国度啊。所以一圣顿教它是真如，是绝代本质现成，而且相近离念为一真性， 而且智慧身就是法身，智慧身当下体当体即空，就是无为。所以有智慧的人不会落入一二三四五六观念、语言、文字，也不会跟世间争着一较长跟短。顿教中所讲的一真、一真心、一智慧而安住于无所住，不是见教所讲的度或者是国土。所以那个土的概念就是智慧、境界、慈悲、喜舍的综合。你不能用一种角度说是那个叫做国度，因为佛是如来藏性所显露出来的正义恶报，哪里都是无相，哪里都是法性土。为什么加一个法性，为什么加一个土呢？法性本质无土啊，就用一个概念观念，法性本来就没有土。好了，顿教中总不说法相，唯辨真性。接下来，那你唯辨真性不说法相，就是泯相。泯就是你要除灭一切的假象啊，你要显什么？显真性啊。不说法相就是泯相啊，泯就是三点水啊，啊，人右边加一个人民的民啊，泯相啊。那么显性呢，就显出真如绝对与本质原生的清净自性。为什么讲啊？华严经的五教，先说五教仪，为什么要泯相呢？因为相说是见次第的，他不说啊。那么这个最主要是简别大圣的死教的相中，大圣的死教为是，还有中观。大圣的死教相中，作为由广说八事建立的万法，种种的差别，一切诸法的差别之相，来自于眼识、耳识、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而尤其是第八意识阿赖耶识，甚深，极甚深，维系极维系，非凡夫二圣人浅位菩萨所能了解。所以为什么要泯相呢？因为你要显性啊，要显出真如自性啊。所以唯识学在华严的思想五教的判教里面判为不究竟，小始终顿圆判为不究竟，因为他一直讲这个相。但是这里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如果学唯识的人，他会非常的不服，不服，不服气。所以记得每一个宗派都判自己是最究竟的，这点你一定要了解啊。小教说一切法皆空，空有分内中外吗？所以声闻缘觉是佛亲口所说的，他就开始批判大圣非佛说。小圣教也觉讲自己才是真传，才是如来的血脉，你讲后面的这个始终顿圆否定的，他认为他是的。大圣的实教讲中观，中观一切法空无自性， 没有任何的语言，没有任何的文字，如来就是这样子，如来境界还是空无自性，他认为是最究竟的。所以般若跟中观同时谈，有如来的般若就了解一切法无自性，他们认为般若是诸佛之母，了诸法空无自性，是因为有般若，般若是诸佛之母，所以我们是最究竟。唯识认为自己是中道，我们立了这个法相是方便救度众生。哎，如果不建立在有的法相里面，六根六尘六识一十八界，如果不建立在白法，心王心所设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白法，那众生如何一层一层就像剥这个芭蕉一样一层一层的剥进去呢？哪一个有办法当下就顿入真如自性呢？所以唯识认为他们的教导是最中道的。你看唯识他就是认为自己是中道，能救度无量无边众生的。所以华严判为啊，般若中观为大圣实教啊，唯识为大圣的实教，这个他们不承认的，这个一定要交代清楚的，不是你华严这样判就是这样子。好，大圣宗教讲到如来藏性，以大圣起信论一心开二门，所谓大圣的宗教就是大圣的终极之教，意思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佛。唯识学讲的啊，两种人可以成佛，三种人不能成佛。那小圣讲的，他们不能成佛，只有承认释迦牟尼佛。好了，大圣宗教，这就大圣终极之教，认为这讲的不究竟，人人都有佛性，为什么讲不能成佛？因此，大圣宗教认为小教不究竟，大圣的死教不究竟，大圣的终极之教讲到如来藏性的，哎，他认为一心开二门，心真如门，心生灭门。生灭就是无常，真如啊就是常，所以佛性啊非常非无常，这是大圣终极之教，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他只承认这个，他也认为自己是最究竟的。禅宗大家都知道讲顿悟法门，不是本心邪法无益，主杀不能成犯，就是你没有见性你就不可能成佛，那个不是如来不生不灭的本修因，你用的是生灭意识心。所以六祖有一个人诵啊《法华经》三千部，他觉得自己很行，去参礼六祖，一念顿悟《法华》三千部，潮汐一气亡，一气就解决了。好了，顿教的也认为只有他们能够直其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他们是究竟。那华严认为小圣声闻大圣的始教中观威势，大圣的终极之教人人承认人人可以成佛啊，一心开二门，顿教不是本心邪法无益。好了，那法界呢？什么叫圆满？法界才叫做圆满呢、啊。那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怎么办？不要说这个地球，那如果按照你们这样讲的，顿悟就是成佛，那法界的众生谁度啊？所以小始中顿，你们讲的不够究竟。你要圆满法界， 要度无量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可度。法界当中啊，要有法界的大智，如文殊师利菩萨；要有法界的大汉，如普贤菩萨，才能证得啊，譬如真那佛究竟的佛果。所以《华严经》承认法身佛才是真正的佛，这些报身佛、应身、应化身佛都是属于生灭的。《华严经》只承认法身佛才是真的佛，而且《华严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启示，《华严经》不讲变异生死，只谈分段生死。善财童子他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唯识先讲分段生死，也讲变异生死，华严经不讲变异生死的。华严经的善财童子出现的大塔庙往南这些拜访全部都是在人间，所以他是分段生死，到最后善财童子证得究竟佛果，直起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有重大的含义。华严经不只是说看一看哦，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这个故事，它重大的含义就是你在分段生死当中就可以直起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是非常重大的启示。所以这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是在告诉你啊，告诉你虽然我们今天都是凡夫，可是直起无上正等正觉是有我们的份，不要气馁，不能自卑，不能自卑。诸位，经典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经典所讲的其实都是如来的心，可是我们一般都是鹦鹉就诵经，别人诵五十分他二十分就诵完，快如闪电。好，这个我们随喜赞叹他的诵经达到炉火纯青，但是我们必须附带说明，诵经就是检验自己的心性。那你像一部《华严经》，这个叫一般平常众生来看，来看何年何月何日，他才知道《华严经》不讲变异生死，只讲分段生死，直取无上正等正觉，这就啊给我们凡夫非常重大的鼓励。你没有自卑的权利，更不可以高傲，高傲不能成佛，自卑更糟糕。因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给我们重大的启示。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名相，就是啊放下简别大圣的死教相中，唯识学又名相宗啊法相宗啊。所以这大圣的开始就广说八事，建立万法，一切诸法的差别之相，让众生明了，再慢慢的破除啊。像唯识学所讲的五重唯识观，显性就是唯变真性。这是为什么变真性呢？因为大圣的死教这中观般若啊，讲的都是空，又名空中，大圣的死教又名唯识中，又名相中。大圣的死教啊，讲空的又名空中，宗教的宗，讲空的，中观也讲空，般若还是讲空，这列为大圣的开始啊。那么大圣的死教讲空啊，但说五蕴皆空，一切法空无自性。好了，所以如果不了解真如自性的，你一直就是研读中观。好了， 到最后会落入，不小心的话了，会落入断灭见啊，什么都空，什么都不存在，用那个否定式的，不是透视空无自性的，他用那个彻底否定的，那就落入外道，外道不是有的常见，就落入无的断灭见，那完了就坏了缘起了。那如果说一切法皆空，那你无量意劫来所修的善根跑到哪去了？福德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善根福德你所修的因缘跑到哪里去啊？是不是？好，这就一定要讲到蕴藏在我们的真如自性里面，具足无量本性的功德啊，善根福德因缘都不会失去，都不会失去。所以这个时候名相就是要破除大圣的实教相中啊，辨真就是要告诉你啊，简别大圣的实教的空中，怕落入断灭，怕落入断灭。因为啊，大圣的啊，中观般若都讲一切法皆空，可是不能体会如来的真实意，他就说啊，无蕴皆空，一切法空无自性。好了，那么刚讲的顿教当中总不说法相，总不说法相，唯辨真性。好，再来我们谈谈看大圣的终极之教。大圣的终极之教啊，就是大圣的究竟义，人人皆可以成佛。他也有讲相法相，可是讲的少，讲真如自性讲的多，还留一点点，还留一点点。大圣的宗教相少性多，他讲的这个内容相已经很少了，讲的多的真如自性。所以我们很幸运的把楞严经讲过了，把楞伽经讲过了啊，我们还继续在开华严。华严目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讲了啊，将近七八十个小时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大圣所讲的终极之教相很少谈，都是讲真如自性。比如说啊，楞伽经，楞伽经啊句句都显觉机之中，觉机，觉就是绝对的觉，机就是逐机的机，觉机之宗派。意思就是说楞伽经要叫你入不思议的如来的真性，所以处处啊少谈法相，多谈法性。所以楞伽经我们讲过了，都辨这个真心本如如来藏性，如来藏性显觉机之中。对啊，两个比喻你要运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尤其是你那个心灵，这大家都很容易了解。学大圣的想要顿悟的，一要学船过水无痕，什么叫做船过水无痕？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难免经历不愉快的事情，为了金钱，为了或者是为了某一种思想角度上的看法，会弄得兄弟姐妹不愉快，夫妻不愉快，乃至于说师徒不愉快。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学一圣顿教， 真如的接待本质圆成，第一个下要下功夫，船过水无痕，这个是经典一个比喻。如果用现在的名词来讲，就是记得你上半辈子，我不知道你几岁了，看起来你们那个脸呢、都有一张成熟的脸，我猜你们这里坐的应该都超过四十，很少没有四十岁的，少数几个人。好，记得兄弟姐妹不愉快的放下，夫妻有什么恩怨的放下，我用你听得懂的名词。难道你那个不愉快的记忆叫做新的影子？难道一定要把它不好的回忆时时拿出来痛一次吗？不必要的，一句话就解决，是非恩怨交给因果，你又不是上苍，是不是？诸位，如果有人得罪你，你很不高兴，你要反过来说啊，我的功夫不够，容不下他，这是我的过错。你有听说过释迦牟尼佛容不下任何众生吗？释迦牟尼佛容不下哪一个众生他能成佛吗？不行。释迦牟尼佛的心啊，等如虚空。哎，佛法在转念之间，学佛就是学这个，不是只有念佛跟诵经，学佛就是学这个，学这个你在平常生活的时候品质彻底的改变，升华你自己，变成跟诵经一样的重要，跟念佛一样的重要。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你要听经闻法，就是这个道理。棉被啊，久了啊，湿气重，拿出来晒晒太阳，用棍子拍一拍，打一打，霉菌了，让它没有。听经闻法就是这样子啊，除非你是佛顿悟祖师，那没话讲。如果呀你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听经闻法就像你那个棉被啊，放在湿气很重的地方，今天拿到文殊讲堂，用佛陀的阳光正法晒一晒啊，打一打，不要让你那个霉菌啊啊继续滋长，盖起来也不舒服，也会生病。哎，第一个，你一定要有这种功夫。船过水无痕，一个人心中没有恨，充满着佛陀的慈悲；一个人没有傲慢，充满着佛陀的平等。你用想象的，就知道这是何等的享受真实生命的日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船过水无痕，要学一学。第二个要学什么呢？啊，静不留影。啊，镜子照这个相，相来镜子不记，不会拒绝；相去，镜子也不留影。就像雁过寒潭，不留雁影，一样的道理。啊，这个雁呢，是迁徙的鸟类，到某一个时空啊，它就要迁徙到它适合生存的地方。你第二个功夫 要学镜子，只反射这个相，千万不要要相让它留住。众生之所以痛苦，就是把这个相一直留住。啊，你诸位用，只要你相一直留住，你怎么处理，通通没有办法圆满，因为那不是本性在处理，本性是不必处理。因为生灭本质即灭，众生是你怎么处理这个世间法，你一定会掉进陷阱的。说上人，那你就要这样讲的话，人生就不积极了，碰到什么事情就不要处理。错，你要处理，但是没有东西可以处理。上个师父的生日那一天就讲过，这个世间你不可能改变任何东西，但是你必须改变它。所有的改变都是本来就空，没有东西可以改变的。诸位，如果你活在这个世间还不懂得这个道理，是白活的。众生就是想要改变什么，他不晓得这改变另外一样掉进陷阱里面。所有的只要没有无漏智慧，包括世间所谓的伟人，不管你是什么家，都没有办法跳脱出二元二分法的观念，永远没有办法。众生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有就是无，不是善就是恶，不是蛆就是蛇，他总要有一种东西要去解决。这问题是你用妄想解决，那个处理以后那一样是妄想，一样是妄想。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学两种，一学船过水无痕，二要学镜子不留影，影来也不必惧，面对境界也不用怕，因为生命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健康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要到某一个时间空间去住，或者是交流去互动，第一个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个团体一定有好也有坏。你到哪一个风景区也是这样，一定有美，还有美中一定有不足。你这样子先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你走到哪里都可以随遇而安。哦，比如说啊，你想要到一个风景区，哎，这风景区很漂亮很美，可是呢要买一个东西，没有东西，要开车半个小时以后才可以到 7-Eleven 或者大卖场，买不到任何东西。哦，这风景很漂亮，可是没有东西。你不可能欣赏风景以后就会饱啊。好了，你有这样的心态，你就是健康的。诸位，世间拥有完美的一面，同时你必须去接受不完美的遗憾，这个角度你必须去接受它。哎，有了这个叫做健康的心态，这个日子就好过了。世间没有完美的，没有的，除了我们的圆满清净自性是完美的以外，没有完美的。所以你想要顿悟，处处必须截机，截除终机，机就是相的意思。如果你这个做不来，你永远要做凡夫，因为你都是在情绪变化里面。当你顿悟以后，有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吗？没有。啊，你今天不愉快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什么事情都按照自己的观念，自己的观念，然后先设定，死定了，设定就死定了。你不晓得叫做法无定法吗？你先设定这个观念，没有达到你这个观念，你就觉得失望了啊！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阿姨本来就这样啊，你是要怎样？设定你就死定了。哪一句叫做圆满呢？你看着办。佛陀说啊，一切法没有定法，无有定法可说。相的东西生灭，相的东西真真简简，无常的东西啊生生灭灭，如何有定论呢？所以《楞严经》处处都在诠释无生之性，一切法空无自性的如来藏性。所以凡是一切的经典都在辨明真如自性，这个就叫做属于顿教。在这里再说明的更清楚一点，让大家能够充满的法喜。现在顿大家都知道，禅宗讲顿悟，顿修顿证。禅宗所建立的是以理度事，这句话很重要哦。不谈事相啊，比如说开悟，从禅宗的角度来讲，大悟见性就是人间的佛，因为他见到佛性。不谈三十二相，不谈八十种好，不谈佛陀的成神通，都不谈。为什么？直相顿悟见性就是如来的真如本心本性，就是所以叫做以理度事，不谈事相。因此如果在这个人间顿悟顿修顿证彻悟心性，你方便说恭敬他就像恭敬佛一样，因为他证悟真如自性，他就是佛。这是禅宗直截了当告诉你，见性就是佛，这个叫以理度事，以理度事。所以但是以理度事，因此华严经判为顿教不够圆满，顿教必须四修。你知道说诸法本不生本不灭，顿悟顿证，那这对华严经讲，那无量无边众生谁来度啊？啊，那就问你咯。所以华严把顿教列为不够圆满，已经很了不起了，能够顿证真如本心已经很了不起了。啊，就问呢，啊，这顿教啊，总不说法相。那么前面，啊，上人你说的这，都不是法相吗？禅宗也很多注解啊，你有这样怀疑？诸位啊，现在的回答就是：如果不说法相，你怎么去遣除这份执着跟分别啊？我问你啊，遣就是遣除不立相，说相就离相，说就是不说，不说一定要说，不立相就是不说相，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所以有的人就摸不着门了，这禅宗很多注解啊，怎么不是那么多法相吗？不，禅宗里面不说何浅呢？不说法相怎么有办法遣除众生的执着啊？ 今天如果我这样上台讲顿教，顿教无可说，我的扶持一破一拍，然后我的扶持这样一拍，好，下课。那然后你就一定会一直看我，看安尼是是发生什么代志耶？对，而且不可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是不是？你一直看我，我也知道你一直看我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啊，所以这一定要说，啊，一定要说，非说不想哦。说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天上人开示，找到一颗摩尼宝珠。啊，所以说啊，人家如果买一个面包供养我，我就说发了一颗善心啊，我就是自我安慰，我让你解脱，吃一块面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哎，是是是是，哎，所以就吃了就无罪了，哎，所以你们今天坐在这儿啊，通通叫做人生宇宙的最幸运的人，包括手机前面的所有的网络龙树有缘的佛友，而且我们就是做好事，让众生呢、守规矩，让众生呢、心灵和谐。诸位啊，内心里面的解脱有多重要？这个人心灵解脱，夫妻两个都邪火就和乐，有了好的家庭，健强健康的心灵，整个社会的结构就健康啊，再来就整个族群就健康，对不对？中国有57个族群呢、有57个族群呢、57族啊。汉满蒙回藏苗，是不是？那有很多的民族，那现在就是近代多了两个族群，就是存款不足还有睡眠不足，多了两个族群，加起来将近60族，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存款不足，要不然就睡眠不足啊。好了，接下来人心稳定，家庭稳定，社会稳定，族群就稳定，接下来就整个国家就稳定，就好管理，对不对？大家都出恶莫作，众善奉行，领导好管理，你的制度尽量啊，除非极端的人。好了，第一个阶段就是这样子啊，总纲啊，总纲。